考讲经，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，真的没有，我连一个小庙都没有，连个广众普天那个香柜也没有，所以没有人丢那个钱，也更没有道场，忘了自己。但是现在更不可能了，70岁了，你说你搞什么？搞不了几年敲了，那就是挂单挂到底了，啊。那么所以是，做人呢也应该洒脱一点，解脱一点，不要完全为自己，完全为自己，尤其学佛的人呢不相应，啊，为旁人打算，少为自己打算，但是有一口饭吃嘛，就做一天的佛事。即使没有饭吃嘛，也就是完了。我想不能再讲禅的经的秘密，讲到这里不能再讲，就不讲不完了啊。好，第二个讲次嘛，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啊，今天呢，由这个《南华时报》发行人陈思梅女士呢安排，就显明在美国的期间跟各位来结点法缘，一方面感激，一方面惶恐。在这个中华文化气息很浓厚的讲堂里边跟各位讲佛学，不知道从何说起，还请各位指教。我们西方的文化不谈，仅就这个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化与佛教的关系，以及佛教在中国的特色加一个介绍。文化它的精神呢，是民主，是自由，是关爱。文化的本质呢，是讲伦理的，是讲民主的，是讲科学的。所以中华的5000年的文化，上下古今呢，是一条边的，根据这个原则呀传下来，到现在还是这样子。自从东汉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之后，中华的文化的层面无形中啊提高了很多。我记得梁启超先生啊从前引用这个中山先生的几句话，中山先生说佛教是救世之人，佛学呢是哲学之母，研究佛学呀，可以补科学之偏。这是中山先生说的。那么根据这些个道理呀，我们了解中华的文化思想，也就是我们中国的固有的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精神。儒家他是讲
物我同根的，就是万物啊与我是同根生，这是与这个佛教讲这个一正二报啊是有佛性有法性的道理一样。道教他所讲的呢是天人合一，但是天人合一很容易懂，在佛教里讲这个天与人呢是一条线，天与人呢这个心都是白的，如三途嘛心是黑的了，心黑手辣了，所以他讲这个天人合一的道理。我们佛教讲呢生佛平等，众生与佛呀是平等的，所以真正讲提倡平等的是由佛教开始的，尤其印度的佛教，当时印度的佛教四性不通婚的，所以是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奢首陀，贫富啊分得很清楚，界限划得很清楚。自从释迦牟尼佛出世之后啊，所以是四姓出家同一十种，四合入海同一贤位，无论你是贵族或者是贱族出家，我们现在出家的都姓石啊，石家种。所以是生不言姓，道不言寿。如果你要见到出家的说你请问法师你贵姓啊，这是外行的话，他总是说我姓石。如果你要见到道士说请问道长你高寿啊，他总是说无量寿啊。见到道士不能言寿，见到生啊不能言姓，这个就说明啊在最初啊四姓平等。尤其佛教里边这个戒律，就是执掌戒律的这个优婆离尊者是建筑，他以这个建筑的身份出家呀，而这个执掌这个戒律。那么这是佛教的特色。很可喜的，法久生弊，也就是啊传播的人呢迁就了迷虚的观念。你比如说道家完全讲啊化福消灾，佛教呢偏重于啊抽签、丢杯、问卜，儒家呢说他不科学，违反科学。所以在中国的五四运动的时间呢，胡适之、鲁迅这一辈一般人呢打倒孔家店，排斥宗教，带来了唯物史观，将整个的思想系统啊分裂了。所以是思想一分裂了就有对立了，有对立就有斗争，那么世界也成了两个极端。所以我们说天天唱世界和平啊很难，就是东西文化的思想如果不集中的话呢，不团结一致的话呢，要想求世界和平很不容易。 所以啊，我们今天炎黄的子孙唯一的责任就是希望啊，把东西的文化把它拉到一起。你无论你站在哪个角度上，站在哪一个身份上，不要忘了团结。尤其我们在美国的华侨，如果不团结，自己分裂，将来就没有地位，很苦的。只有团结，所以说团结在文化的中华文化的来统一全世界，甚至统一中国。本来是道家，就是老子所讲人呢，法地，我们人呢效法大地，人是由大地而生，由大地而长，由大地而养，甚至于吃过东西帮晒也浇个大地啊，是人法地，地法天。我们靠天吃饭，天法道，道就是道德的道，道法自然。什么叫道呢？我们佛教讲法尔如是啊，老子说这个道啊，也就是自然的。真正讲道啊，是自然的，是道，不是伪装的，就是迎宾送客，搬柴运水啊，穿衣吃饭是自然的，这个就是道。所以在佛教里讲啊，平常心是道。你要能够啊，保持了你平常日用的这个不被环境所转，这个就是道，说道法自然。儒家他说自相在于道，那么在这个德的方面呢，他说是这个存于德，依于仁啊，也就是道德讲了仁义礼智信的仁，儒家讲了仁。我们佛教的道德观呢，是因果业报，这个也是自然的，也不是造作的，也就是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因果是自然的，绝不是被动的，也就是善恶的因果是自然的，就是这个善恶的业报如影随形。所以在这个业里，当然有善业有恶业了，做善也是业了，这个业的力量很大的。尤其佛教里讲啊，三世的因果，佛教里讲慈悲，慈悲啊是建筑在平等众生相上，他是说无缘大慈，平等大悲。无缘大慈并不是说我跟你有缘，我跟他没有缘，有差别，不是这样子，这个就不叫做慈。无缘呢，所以生来看佛面，依法不依人，我护的是法，我不是护的人，你有法我就护你，没有法我不护，就是慈。慈啊，不能讲缘，说某个法师跟我有缘呢，某个法师跟我没有缘呢，在这上起分别是不对的。悲呢，同体大悲， 也就是互助的精神，就说站在这个立足点的平等，你帮助我，我帮助你，这是悲，是悲天悯人嘛。我用法思，你用财思，财法二思，这是真正讲的悲。不是说我救济你，你救济我，我也许不受你的救济。那么我所缺的你帮助我，你所缺的我帮助你，这是悲。大家都站在这个立足点的平等，不是齐头的平等。齐头的平等啊，如同啊这个血珠丝缕，把你的脚血了一半来穿这个鞋就不对了。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道德观念呢，当然讲慈悲，是讲这个因果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佛教的几个名词把它分开来讲呢，还要明白一点，佛教里讲啊因果，佛法呀是讲因缘，佛学呢是讲四理，学佛呀要讲这个顿见。在根性来讲，这四个名相啊，我们今天稍稍加以分析。如果说我们中国的佛教的特色呢，我想也不出于这个八个字：因缘、因果、全实，或者是顿见，或者简单来讲就是止观。再简单一点是行孝道。我们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很快跟中华文化打成一片的，就是孝，孝顺的孝。说历代的皇帝呀，尽管他暴，说他都是以孝来治天下。如果说他不孝，那他不敢当。尤其我们中国呀，这个孝道啊，孝顺父母啊，恭敬师长，这种的理论呢，在任何的时期不能改变。所以是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、仁义礼智信，都是根据这个孝而出发。那个对父母不孝，连西方极乐世界也不能去。净土三经里讲，第一个条件要孝顺父母的，不孝顺父母，阿弥陀佛不接引你去的。你说啊，我想升极乐世界啊，我不孝顺父母，这个。所以是佛教里讲这个孝呢，就超过了儒家讲的孝。儒家讲的孝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三种不孝。佛教讲这个孝呢，是无顶三生为诸仇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就是把你的父母亲超度了，升天了，做儿女的孝道啊才能成就。不是说你今天给他买一斤肉啊，明天给他买个面包啊，回来把他气个半死啊，那不叫做孝。不是物质的孝，是精神的孝，而且叫他精神得了安慰。所以这个孝的层面呢，就比儒家的孝就提高了很多。佛教讲因果，如果我们是佛教徒，不能不讲因果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做善有善报，做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，时辰没有到。讲因果，如果是不讲因果了，那世界还要乱。 社会更没有办法维持。成为一个宗教有多种的元素，要有教主，不是我们现在随便说我也成立一个宗教我也是个教主，那不行。但是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人成的，不是神，所以讲人文的宗教。佛呢翻到中国话就是觉者，觉悟。如果你做人能够觉悟，你就是佛。佛是翻到智慧，如果你有智慧的层面，那你就是佛。也就是说我们在三种世界里边呢，站在理想的世界，佛教最高的层面是理想的世界，在第一点面的这个感官的世界就是情感的世界，在第一点呢，那就一般科学讲了元素的世界啊，或者物质的世界。我想感官的情感的世界不究竟，物质的世界呢也不究竟，我想理想的世界，这就是佛的这个情况了。佛有父母，有妻子儿女，他有三个太太，有三个儿子，他有父亲有母亲，是一个王太子而出家。尤其根据我们佛学来讲呢，一个佛就代表十方佛，说牺牲山色鸟语花香，无不是清净身，无不是广长舌。看你认识不认识，如果你认识啊，那就是魔也是佛；如果你要不认识你，佛也变成魔，佛魔不二的。说禅宗讲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不要在佛魔上起分别。所以佛教有它的教义，三藏十二部经，有它的群众啊，1250人居，乃至于到现在我们佛弟子都是他的群众，有他讲经的处所，这才构成一个宗教，一个宗教。那么宗教的规律呢，就要讲因果，不能昧因果。昧因果呀，所以从前古来的祖师啊，做500壶身，尤其讲经的法师更讨厌。从前百丈禅师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百丈禅师在讲经的时间呢，每一天都有一个老者来听经啊，年纪很老的来听经。那么有一天呢，这个百丈禅师就宣布说，我们饭后之后送往生。大家说没有哪一个死啊，送哪个往生呢？一看呢，这个老者死了。这个老者是前生啊，是讲经的法师，是死过之后啊变了狐狸，变了狐狸，他这个灵性不敏呢，始终对这个转语啊打不破。因为他前生啊做法师的时间呢，有人问他说，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就是大乘用功的人呢，落不落因果？他说不落因果，大乘人呢不讲因果，一个落字，死了之后堕狐狸。他总认为我没有讲错，大乘是不落因果。那么听来听去啊，也听不到所以然。后来百丈禅师就说，你不要听了，你来问我，我来答复你啊。你就我就说当时的法师，你就那个问话的一个居士，你来问我，我答复你。他一问这个百丈禅师说，请问大师，
大乘用功的人还落不落因果？百丈禅师答复他：不昧因果，冥冥之中啊还是有因果的。一个字，一个落，一个昧，昧就三昧的昧，就是不昧因果呢，虽然不是太明显，在冥冥之中啊还是有这因果存在的。他一听，哦，原来如此，错的这么一点儿，这一个字上错了，就堕了500胡身，500次的胡身。所以我们讲经的法师不敢离开经典呢，发挥自己的意见，我们的意见终究是凡夫的之见，不敢独创，完全的根据经教来讲啊，不会错，错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因果，不是我的因果。如果我们撇开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来自己独创一格，那如果要弄错了啊，就是一盲引众盲，相牵落火坑，那个罪过可大。所以佛教里边呢要讲因果，一个字都不能错。那么如果人家有人问，我们知道就知道，知之谓知之，不知谓不知，是知也。不要硬装知道，硬装知道你答复错了，那个因果你要背的，这个一错一错错下去就不得了。第二个呢，讲这个佛法名词。佛法呢，我们常常讲佛法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我今天看的这个南华时报里这么一个标题，佛法无边，回头是岸，这两句话不究竟，没有此难，没有彼难。如果真正来讲，也不要回头，你马直走去就对了。所以讲佛法要讲因缘，如果你要是了解佛法，你要认识什么叫做因缘。缘呢是中华文化的一项，是这么讲的，说千里烟缘一线牵，这个讲缘。你比如讲夫妻无缘不聚，儿女无债不来，夫妻啊不是善缘就是恶缘，善缘嘛白头偕老，恶缘嘛打离婚，还是个缘字。儿女无债不来，不是讨债就是还债。如果要讲这个缘呢，是中华的文化里边的一个精华。如果要讲上因缘两个字，那就是佛教的事情了。因就是亲因，缘就是助缘，因就是发心，缘就是外边的帮助，也就是自助人助。你自己不发心，完全依赖别人来帮助你，不可能的，无有四处。那么光有因没有缘，光有缘没有因都不行。所以在佛教里，佛经里讲啊，单因不立，独缘难成。如果我光发心，妄想纷飞，我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你没人帮助你啊，独角戏不好唱的。那么有很多人想帮助你建立一番事业，但你没有兴趣。光有外缘不行，光有内因也不行，必须因缘和合。所以讲啊，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；因缘别离，虚妄明灭。如果我们要了解因缘的道理啊，没有烦恼。成功是因缘，失败也是因缘，发财是因缘，受穷也是因缘。所以司马迁讲啊，随月言事，岂非天命？虽然是人事创造的，但是冥冥之中啊，天命也在那里安排呀。 说君子不与命争嘛，不要比较，人与人不要比较，人与人比较要气死你。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佛教里讲这个善恶业报的这个循环的运行了。说有一句话，说是这个生活呀，往下看，学问你往上看。如果要讲学问道德，我绝不输任何人，不能落后。要讲生活呢，那我不跟你比，你坐轿我抬轿，你骑马我走路都可以。生活要往下看，还有不如我的，学问我不输你，道德我绝不输你。所以是有的可以比，有的不要比。这是牵涉到前生的善根啊，牵涉到三世的因缘。所以佛教来讲，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你要说知道我前生怎么样，那你今生所受的就是前生所做的。我问我来生如何，那你就是这一生所做的就是来生所受的。在佛经里有一个解释，这一生做好事，偏偏呢家里边不平安；这一生做坏事啊，家里边很兴旺。这牵涉到三世的这个因缘了。那么这一生做坏事，这个坏事你来生受；这一生做好事呢，那就是前生转过来的。所以在这个三世的旋转呢，要把它认识清楚呢，就不会对这个因缘因果的道理啊而怀疑。当然这个因缘呢，是我们佛教里边是这个人生观，或者是宇宙观，或者是轮回观，有十二因缘。比如讲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老死。就是这十二重楼循环不停的，就是我们人生啊也是这么循环的，停不住。你把我们带这个生带法轮常转，我们的人的命也是啊法轮常转，我们这个轮子常常转，轮回嘛。说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，我们也没办法停止。所以佛教里讲啊，续佛慧命。佛教里讲啊，每个人都有佛性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佛。佛教里讲啊，以禅悦为师，法喜充满。我想这个三个关节呢，我们就是现在我们谈的三民主义。所以这个因缘观呢，如果你要把这个因缘断了，你生死就了。所以在十二重楼里边呢，大部分人都是从取上断，爱不重不生娑婆，你爱情不重的也不会到娑婆世界来；业不轻啊，不生极乐。如果你这个业力不轻一点啊，极乐世界你也去不了。我们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，差不多都是一个爱字，爱情、欲界嘛，欲界就是七情六欲这个界限。那么你看见好的一定啊是起爱心，但是佛教告诉你不要取，你欣赏欣赏就好。你看见这个东西很好，你比方逛百货公司看见这种很好， 你不要想买它，买它要花钱，没事你不妨逛一逛啊，欣赏欣赏，你不要取来，取来就有了，有了就烦恼了。所以在这个取上啊，一断就没有了，不取就没有，有取就是舍嘛，啊，不取就没有，要没有什么呢？没有生老死，生老死就有死而断了。所以啊，佛法是讲因缘，佛学呢讲四理，你要是研究佛学四理不通啊，那你处处有障碍。什么叫四呢？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迎宾送客，这都是事情。但是这种事情啊，应该都建筑在理性上。如果你一切的行为不合理，我想处处会撞壁碰壁的。理呀，是空洞的名词，笼统的一个名词，说你讲不讲理呀？这个理呢，是什么事情我不讲理呀？你讲话没有礼貌啊，走路不知道先后，这个是理呀，要用事来显。理呀没有事，显不出理来。这个事要靠理来明。如果你做什么事情不讲理呀，这个事情啊没有基础。所以佛学有两面，有事有理。在宋明以后，他把这个三教分成三个解环，就是佛教是讲心理，道教是讲生理，儒家呢是讲伦理，把这个三教的思想啊，把它慢慢呢分开三个解环来处理。尤其啊，这个三教的思想呢都没有离开心与性。你比如我们佛教讲明心见性，有些禅宗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儒家讲呢修心养性，道教讲呢存心练性。虽然是心性两个字的名词啊是一样，但是里边的层次层面不同，层面不同。心与性啊就是事与理的两面，心呢就属于事，性就属于理。所以我们讲在佛经里讲开始啊就讲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即孤独园，与大比丘僧1250因居。如是两个字，如啊就是性不变，如如不变，是啊就是相啊，千差万别的。佛学如果你把如是两个字搞清楚啊，就通了。要就这个两个方向去研究，如是不动的，事是随缘的。如果你要修行佛学，光随缘不能不动，或者光不动不能随缘，都不对。你看有的时候刚入门的这个学佛的人，尤其我在台湾在大专院校里佛学社里讲课呀，有很多用功的同学气色煞白，眼睛 发直，走路不会拐弯，那就是学佛呀学错路了。往那一坐呀，两紧皱着眉头啊，在钻牛角尖呢，再钻不出去了。这个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很多的法师去大专院校去讲演的时候，总因为他的程度很高，每每都讲到佛陀的边缘去了，更谈不上罗汉，更谈不上凡夫，这都是空中楼阁。空中楼阁就没有基础，他社会学是大专，在佛学里面可能是幼稚园。你应该从他的根本上研究，说我们佛学院的学生出来没有问题，也就是他从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这样子读上去的，应该没问题。如果你把这层面层次讲得太高了，他下边没有基础，没有基础啊，他会啊有种种的这个幻想，种种的幻想，他这个事理呀、分不出来。在佛经里边有事一面，有理一面，有性一面，有相一面。所以在这个回灯论里边讲啊，缘起性空不坏假名六个字，一切都是因缘而有的，因缘而起，本性是空的。你比如我们一个人，五阴四大多种的元素啊，凑合起来假名叫做人。你比如这个房子，木头、木工、材料啊、砖瓦，把它凑在一起末了叫做房子，这个是个假名。这个假名不长久，房子会坏的，有成就有坏。我们人也是这样的，有生就有死，没有说哪个不死的，连释迦牟尼佛都死啊。释迦牟尼佛不错，他是为了生死而出家的。哎，他了生死出家怎么还死了？不但死，而且他有病呢。释迦牟尼佛有生病的，有酒脑啊。注意，他这个生死是心里边不生，心里边不老，心里边不病，心里边不死，不是在外表上不生老病死，不可能，任何人都办不到。你最多多活几年，最后还是要死。是在相上啊，还是有生死有生灭的，在性上呢是没有生灭的。所以我们佛教讲修心，修心，我们心里边健康，所以求心里边不生老病死。所以如是两个字啊，是每一部经里边的内容，就是代表这一部经的内容，每一部经的内容都是如是不变，随缘随缘不变，就等于金刚经里讲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道理。无住生心，无住就是如，生心就是四，生心无住，无住生心，那就是如是四如，如是四如。也就是我们外边要随缘，里边有不变，里边我有一定的一定的法子。你外边呢应该随缘一点，随缘随分啊。你要看见旁人哭你笑就不对了，要随缘了。如果看见旁人笑你在旁边哭也不是随缘。当然这个随缘与不变呢，那就像我们在台湾呢看那些个老太婆呀，看歌仔戏呀，看这个布袋戏呀，看上边哭啊，上边哭他也哭，上边假哭他真哭，那哭得一塌糊涂。他叫光能随缘不能不变，你知道他上面是假的吗？如果唱戏的人哭哪有那么多眼泪，他笑也是假笑，
你不懂，你也就真哭真笑了。这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性与相这两方面呢，没有把它拉开。所以有美美的子性废相，
子相废性，知理废事，子事废理，
事理就搞不。